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达尔文进化论假说，它存在的种种问题，它本质上完全违背了尊重事实基本的科学原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缺失，就是它完全忽略了人的精神特点。达尔文进化思想所主导的科学发展，令到整个世界充满了混乱。西方科学从诞生至今，一些研究几乎耗尽了很多科学家毕生的精力，可谓代价巨大又历尽艰辛。然而现在的地球仍然是污染遍地，灾难重生和伤痕累累，人们到了应该冷静好好反思的时候了。进化假说是否定宇宙中有序设计的存在，否定伦理道德，忽视精神的起源，从而令人类科学误入歧途，甚至带来灾难。其实这种负面影响不单止体现在生物医学界，还体现在很多其他自然科学领域入面。进化假说使科学研究忽视精神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我们人类所生存的空间范围中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大英百科全书关于物质的定义是，物质是构成可观察宇宙的物质实体，和能量一起构成所有客观现象的基础。该定义指出，在最基本的物质层面上，由称为夸克和氢子等基本粒子组成。夸克结合成质子后，和中子、电子一起形成铁子，例如原子和 H 原子。氢、氧和铁，显然这些物质的定义并不全面，反映了实证科学固有的局限性。然而更可悲的是，由于达尔文进化假说排斥精神的错误思维，影响了人类科学100多年，令科学家对所研究的物质对象越来越狭窄，还停留在物质层面，故意忽略精神现象，甚至将物质和精神完全对立起来。当今科学研究的现象是，无论哪一个行业的科学研究都好像遇到一个天花板那样，再亦无法继续向上突破。然而呢，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科学家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在很多自然现象面前，科学家似乎显得无能为力。其中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人们不愿意面对进化假说被科学带来的各种问题，将自己的思维一步步地禁锢，无法向前突破。而一旦少数敢于突破的科学家做出了不符合进化论的研究结果，往往会被人们的陈旧观念所质疑和打压，或者被边缘化，甚至被打入伪科学的冷宫。这样的事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着。人不应该轻易否定自己所不了解的事。一只坐在井底的青蛙只可以看到一小片天空，要想看到更多的蓝天，恐怕只有跳出进化论的陷阱才有可能看到。克里夫·巴克斯特曾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测谎仪研究和应用专家，加州圣地牙哥巴克斯特测谎学院前负责人。测谎仪的基本原理是在受测者的两根手指各贴上一片电极，测量的是电极两端通过的微量电流， 佢能根据人皮肤电阻嘅变化，以及影响微量电流嘅大小而画出图形曲线，呢个又称为皮肤电反应。人在讲大话时的心理和情绪变化，一般同时会伴随皮肤电阻、脉搏、血压、呼吸等的变化，这些都是人主神经系统的反应，一般不会受意识的控制，在测风仪上可以反映出来，从而判断接受测风人讲的是真话定是大话。巴克斯特对测风仪充满兴趣，他辞去了政府工作，专门从事测风仪的研究。他坚持研究了36年，得出了很多突破性的科学成果。在1966年2月2日的早晨，当巴克斯特正被一盆牛舌兰花洒水的时候，突然他灵感一动，想用测风仪设备测量牛舌兰叶子的电阻变化。结果牛舌兰叶子画出了一条曲线，同人在高兴时的反应曲线相同，这个持续了大约1分钟。他当时大吃一惊，于是他又想做另外的实验，对牛舌兰采取威胁行动，让他感到害怕。他一边想一边观察连接牛舌兰的测风仪电子笔所描绘出的曲线。过了一阵，他决定又用火烧连接在测风仪的电极之间的叶子。这个想法一产生，在记录的图纸上面，测试仪的电子笔立刻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迅速地飙到图纸的顶端，画出的曲线同人在害怕时反映出的曲线相同。巴克斯特当时相距牛舌兰大约只有15英尺，离仪器大约5英尺，他还未去攞火柴，只有这个想法去烧他的叶，都未采取任何的行动，曲线又降返落嚟啦。佢马上意识到牛舌兰竟然知道佢想乜嘢，亦即係话植物不仅有感情有思维，而且能隔空感知。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我哋返嚟继续讲巴克斯特另外嘅实验。的节目，我们继续讲。之后他离开房间去助理的座位上找火柴，这个时候测风仪的曲线又再次上升到指针能达到的极限，表现出强烈的恐惧情绪。随后当巴克斯特画火柴的时候，还未接触到植物，记录仪指针又开始剧烈摆动， 事實上，佢最終冇去燒嗰塊葉，而係將火柴放翻去另外個房間。呢個時候，測風儀嘅曲線恢復咗平靜嘅狀態。呢個實驗改變咗巴克斯特嘅整個人生，因為佢從此知道植物係有感情嘅，有感知能力。不僅如此，牛舌蘭對人意念嘅感知能力嘅靈敏程度，似乎遠遠超過人類。具備類似我哋人類嘅特異功能，叫做他心通。巴克斯特當時簡直驚呆啦！嗰時係早上嘅8點鐘，佢就跑去紐約時代廣場附近大喊：我嘅植物係有感情噶！毫無疑問，這個發現是對他人生中一直接受的科學教育的一個直接挑戰。他還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不需要真正去傷害植物的意圖，植物才有反應。植物是能夠識別真假的意圖，就好像一台測風儀有識別的機制。巴克斯特和其他科學家還在美國的其他機構用不同的植物做了類似的研究，得到的是相同的觀察結果。植物非常穩定和靈敏，能夠感應人或其他生物的思維和活動能力。不光是植物的葉子能感知人的情緒，脫離開人體的白細胞亦能感應到人體的情感反應。有一次，巴克斯特收集自己的白細胞，將它們接上電極並開始觀察。他想在手背畫一個傷口，然後在傷口上塗上碘酒。於是他走到最近的架前面，去搜尋一把燒過毒的柳葉刀，同時想像著使用它的情景。當它翻回儀器旁的時候，圖譜上顯示出在它尋找柳葉刀那段時間，它的白細胞出現了激動的反應。白細胞是我們血液裡面的免疫細胞，當我們人體受到傷害，血管破裂出血的時候，白細胞就會進入備戰狀態，保護我們不受到外來病菌的感染。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當巴克斯特去想要傷害自己的念頭的時候，他的免疫細胞似乎同時進入了備戰狀態。在1988年8月，加州大學帕克萊分校天文學博士布萊恩·歐里瑞和他太太造訪巴克斯特在加州聖地牙哥的實驗室。他們採集了布萊恩的白血球並連上了測試儀，布萊恩親眼見證了他和太太對話期間離開自己身體的那些白細胞能夠即時感應他的情緒狀態。布萊恩離開實驗室後，他搭乘聖地牙哥的飛機返回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屋企。在350英里的旅程裡面，他的白血球仍然在聖地牙哥的實驗室裡面與電極連接著。布萊恩記錄了這一段路上所有造成他情緒焦慮的事件，包括在高速公路上錯過車道、在擠擁的停車場還車、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時大排長龍，他差點就趕不到飛機、飛機起飛和降落的時候，還有他兒子不能夠在機場準時和他們會合等等事件。結果當巴克斯特將這些事件的發生時間點和測試曲線互相對照時， 發現曲線上的異常反應幾乎和布萊恩所有的焦慮都密切關聯，而白細胞所測出的反應曲線在他回到家上床休息後就變得平靜了。布萊恩在他的著作《探索內在與外在空間》一書裡面詳細記錄了這次長距離的生物感應的實驗經歷。他表示，如果他們是有效的，我們就需要接受這個假設，就是白細胞捐贈者將他們的情緒傳達給他們的細胞，在長達數百英里的距離內是沒有明顯的衰減，它的影響令人難以置信。顯然我們將意識的某些基本構成要素傳達給與我們有某種聯繫的其他生物，並且訊息不會在很遠的距離內減弱，所以當我們情緒焦慮的時候，我們的白細胞亦同樣受到影響，處於一種類似焦慮的狀態。如果免疫細胞狀態不正常，人體的免疫力可能亦都會受到影響。這個或許是精神和情緒影響免疫力的另一層體現。按照達爾文進化假說，細胞是非常原始的生命形式，怎會具備思維甚至能感知人的思維活動，即使在遙遠幾百英里之外還能夠實時感受到人的意識狀態呢？這些現象用進化假說根本是無法解釋。現代生物醫學中的細胞學是研究細胞結構、功能、生理和遺傳的學科，儘管在很多方面已經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但仍然存在很多未解之謎和挑戰，比如細胞之間的信號傳遞、細胞行為和細胞的複雜多樣性等等。研究細胞的生物學家如果能了解和掌握細胞的感情和思維活動，能時時刻刻感應到細胞供體的情緒訊息，從而影響細胞自身的功能狀態，相信對於解決上述的挑戰會有一個新的思路和突破。巴克斯特認為生物間可能存在一個無形的網絡，能夠遠程互相感應，例如植物、蝦和細胞等生物，他們之間有一種無形的通訊網絡，這種網絡是什麼來的呢？巴克斯特稱它為原始感應，是因為它感受到生物的這種本能遠遠是早於任何後天形成的能力。植物能感應到人的情緒狀態，亦是一種思維傳感，修炼界亦称之为他心通。科学发展到今日，人们在庆祝所取得的科学成就的同时，其实还同样面临着许许多多无法解决的基本科学问题。在2005年、2021年世界顶级的学术刊物《科学期刊》曾兩次發布基礎科學研究的125個科學難題，涉及天文學、物理學、數學、化學、醫學、生命科學、神經科學、生態學、能源科學和人工智慧等領域。不僅如此，直至今日，世界各地還發現了許許多多的未解之謎。用當今的科學理論或達爾文進化假說都無法解釋的現象比比皆是。今日就分享到這裡，我們下週同樣時間再會。